江孝，字叔文，是济阳考城人。祖父江湛曾任宋左光禄大夫，仪同三司。父亲江嫩曾任著作郎，被太子刘绍杀害。江孝的母亲是宋文帝的女儿淮阳公主。江孝年幼时因外戚身份被召见，孝武帝对谢庄说，这个小孩将来会成为杰出人物。他年少时便有美誉。贵阳王刘修范任州刺史，征召他为主簿，他没有夫人。后来娶了孝武帝的女儿林汝公主，被授任驸马都尉，又担任著作郎、太子舍人、丹阳丞。当时袁灿任丹阳尹，见到江孝感叹道，风流气度没有衰落，正在江郎身上，多次与他宴饮赏玩，流连日夜。升任安城王府军记事、秘书丞、中书郎。江孝的庶祖母王氏年老有病，江孝亲自照看饮食常药，七十多天不脱衣服。后来多次担任宫中官职，每次都以侍奉祖母为由请假，朝廷优待他，允许他上朝值班。不久转任安城王骠骑从事中郎。当初江湛娶了楚秀芝的女儿，后来被休弃，楚渊担任卫军将军，看中江孝的为人，先派人通意引荐他担任长史，加授宁朔将军。顺帝即位，他随安城王府转任司空长史，兼任临淮太守，将军职务不变，又转任太尉从事中郎。齐朝建立，江孝任吏部郎。太祖即位后，江孝因祖母久病连年，而台阁的职务让他长期不能尽孝，于是上奏请求辞职。当初宋明帝敕令江孝过继给堂叔江逊，作为堂祖父江纯的后代。此时仆射王翦上奏说，礼仪中没有后代给小宗做嗣子的条文，近代凭情感行事都是由父祖之命决定，没有在父母已故之后才出继给同宗族的。虽然臣子和儿子道理相同，但亲情并非天生血缘。江中简、江湛的后嗣继托只有江孝一人，身边没有其他亲属，江孝应该回本家。如果不愿让江逊断绝后代，可以用江孝的小儿子过继给江逊做孙子。尚书参与商议，认为隔代立后礼仪上没有依据，寻以无子立孙是礼仪堕落的开始。何其又提出这种理论，在道义上没有根据。于是江孝回到本家，诏令他自己酌情立后。后出任宁朔将军、豫章内史，回京后受任太子中庶子，兼任骁骑将军。尚未就职，门客涉嫌贪赃，世祖派人检查核实，江孝藏匿这个门客，并亲自承担责任，皇上非常生气。王翦从容地对皇上说，江孝如果能治理好郡务，这本身就是完美的。皇上的怒气于是消减。永明初年，江孝仍担任豫章王太尉资议，兼任陆氏，升任南郡王友、晋陵王司徒司马。江孝喜好文辞，围棋水平是第五品，是朝中显贵中最好的。升任侍中，兼任本州中正，又任司徒左长史，中正职务不变。永明五年，升任武兵尚书。次年，出任辅国将军、东海太守，加至中二千石，代理南徐州事务。永明七年，改任侍中，兼任骁骑将军，不久转任都官尚书，仍兼骁骑将军。王彦向世祖启奏说，江孝如今重新担任礼官，兼掌六军，慈恩深厚，确实过于优渥。但说起他的职务责任，几乎等同于闲散官职。陛下既然想提升他的名位，我认为以侍中兼任骁骑将军，名望实权清要显赫，不同于纳言之职。皇上说，江孝常对我说，他鼻子有毛病。现在既然让何印、王莹回到门下省，所以才有这次调动。豫陵王即位，江孝升任掌管吏部。隆昌元年，任侍中，兼任国子祭酒。豫陵王被废，朝臣都被召入宫中，江孝到达云龙门，假称因药酒醉，在车中呕吐后离去。明帝即位，改任他兼秘书监，又改兼晋安王师。建武二年，江孝去世，时年44岁。遗命节俭安葬，不接受丧葬馈赠，诏令赐钱30000，不白匹。其子江倩遵循江孝遗令，辞让不接受。诏令说，江孝留下遗训，宋中要从简，立言归于善，更令人感伤，可以依从他的请求。追赠散骑常侍、太常，谥号为镜子。何昌宇 字衍望，是庐江前县人。祖父何叔度曾任吴郡太守，父亲何同之曾任太常。何昌宇年少时沉稳厚道，被伯父司空何尚之所赏识。宋建安王刘修仁任扬州刺史，征召何昌宇为州主簿，升任司徒行参军、太傅武官、司徒东阁祭酒、尚书仪曹郎。建平王刘瑾素任征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何昌宇又担任祈福主簿，因风度素雅被器重。母亲年老需要俸禄，于是出任湘东太守，加至千担，后任太祖骠骑公曹。何昌宇在郡中时，刘瑾素被诛杀，何昌宇深感痛心。此时他上奏太祖说，我考察已故建平王，心性自然高远，忠孝出自本性，谦和的美誉早已传遍朝廷，朴素的情操向来为百姓所知，世祖对他亲密，太宗对他特别看重，朝中贵人、民间百姓虽然见闻不同，谁会不知道这些事。元徽年间，朝政被小人把持，他们制造是非，一起陷害他，殷勤的过失古人都为之悲伤，何况苍梧王、刘裕、江王之时，怎能不让人迷惑。一年之中，再三有人罗织罪名，他有必倾覆的危险，无一时的平安，行路之人也寒心，往来之人战战兢兢。而建平王心胸坦然，听天由命，只有谦逊恭敬，一心效忠朝廷。家中没有执戟的警卫，门前没有穿甲胄的士兵，这是无耻童子也看得见的，不必详细说明。一旦遭受猜疑，身名立即毁灭，冤屈深陷黄泉，惨痛贯穿天地。时间经历兴衰，岁月改变三元，宽宏的恩惠虽屡次申明，但被冤枉者的恩泽仍未留步。同样沐浴阳光，唯独他感受霜露之酸。明公施行天地的恩惠，散布云雨的润泽，万物无论大小都承受恩泽。如果今日不能为他洗雪，他将成为万代冤魂。我不敢仰慕慷慨之士，激扬当世，实在是义愤填膺，痛入骨髓。倾诉衷肠以泄愤，仰盼神明照察，辨明冤枉正直，彰显建平王平素的行为，使他能回归帝室名籍，归葬祖先坟茔，死后不泯灭，怎会忘记皇权下的恩德？即使粉身碎骨，也不足以报答于上。他又写信给司空楚渊说，天下可哀的事有多种，而埋怨于皇权之下最为深重。为什么呢？百年寿命如同朝露，转瞬即逝，哪里值得说呢？正是想在盖棺之时不坠好名声，竹帛上流传芬芳的事迹，钟鼎上记载清正的英明。所以古代贤人甘愿为死得其所，如果怀抱忠义却含冤于冥冥之下，当时的君主不怜悯，倾向不为他说话，两使执笔，将要给他恶名，岂不痛心？
岂不痛心？
我私下考察已故建平王，论血统是亲贤之属，论德性是宗室之望，道心冲淡，睿智天纵，寄情风云，不为俗物所累，黎民怀古，只用情书娱乐志向，言语忠孝，行为敦厚谨慎，这是您二位所深知的。以前阮殿夫、杨蕴常结党，制造这场纷乱，虽然被朝中贵人明察，却更招致群小怨恨。侦探接连至，防范重重，小人在朝，是失使所感叹的。建平王终日长叹，悲泣与泪水交织。既然推心置腹待人，因此日渐撤去戒备，诸门冷落，只是显示规矩而已。他请求解除徐州刺史，以避开北门要任，苦苦请求去会稽，贪图东欧的闲职，这些都有事迹可证。他与您道义相投，志向相合，本应共同经营国家，操劳王室，怎料时不我待，遭遇困顿，忠诚不被理解，遭受如此百般祸殃。岁月流逝，已经四年，皇命更新，人人沾受天恩，而他幽深惨酷，未得昭雪，殡葬简陋，穷魂无寄托，朝暮次序不整，松柏无行列，事情伤及路人，痛彻幽冥。我们叩心泣血，实在期望于圣明之事。您以德性辅佐时事，想使万物各得其所，岂能让建平王是非不变呢？田叔不说梁王之事，原谅建祖处理淮南王，因为两国酿祸，尚且能回转帝意，难道不是卿卿之意，宁可遵从敦厚？如今疑团未变， 成为世间大耻辱。如果使建平王的用心得以深明，也能向天下显示理清冤枉，明辨是非。保存王国，延续绝代，是周汉的通典，也是治国的药物。从前书相的冤案依靠祁奚大夫而得昭雪，立太子的冤屈借助车丞相而见察，幽灵有之，岂不眷恋名故？即使碎手裂鞋，也自当不辞。楚渊回答：追慕古人，实在令人赞叹。但事情有明有暗，道理有顺有逆。建平王起初为武，元徽末年又不轨，专想归罪于阮、杨，更加令人怀疑。当时我也参与此事，如果确实如高论所说，我深感惭愧。太祖嘉许何昌宇的义气，转任他为记事，升任司徒左西、太尉护曹署、中书郎、王翦卫军长史。王翦对何昌宇说：以后主持朝政的不是您又是谁？永明元年，晋陵王萧子良上表设置文学官，以何昌宇为晋陵王文学，因倾城信义相投，情谊深厚，转任扬州别驾，豫章王也善待他，升任太子中庶子，出任临川内史，受任庐陵王中军长史，未就职又任太子中庶子，兼任屯骑校尉，升任吏部郎，转任侍中。临海王萧昭秀任荆州刺史，以何昌宇为西中郎长史、辅国将军、南郡太守，代理荆州事务。明帝派徐玄庆西上杀害藩镇诸王，徐玄庆到荆州想自行处置。何昌宇说：我受朝廷委任，辅佐外藩，怎能将殿下交付给您这样一名使者？如果朝廷必须让殿下回去，应等听候后续旨意。萧昭秀因此得以返回京师。建武二年，何昌宇任侍中，兼任长水校尉，转任吏部尚书，又任侍中，兼任骁骑将军。建武四年去世，时年51岁。追赠太常，谥号为简子。何昌宇不滥交朋友，通和博爱，历任郡守都清廉，世人君子多称赞他。谢岳，字义杰，是陈郡杨甲人，祖父谢宏威曾任宋太常，父亲谢庄曾任金子光禄大夫。谢岳的四个哥哥谢阳、谢哭、谢浩、谢平，世人称谢庄给儿子取名为风、月、景、山、水。谢浩字仁攸，年少时简约沉静，出任秘书郎，多次升迁至太祖骠骑从事中郎。建元初年任吏部郎，官至太尉从事中郎。永明初年高标准选拔友学官，以谢浩为晋陵王友，官至北中郎长史。谢岳7岁时，王玉见到他认为奇异，对宋孝武帝说了。孝武帝在大庭广众之中召见谢岳，谢岳举止安详，回答符合心意，皇帝很高兴，下诏让他娶公主，世侄景和之乱失败，事情搁置。仆射楚渊听说谢岳年少清正不坏，把女儿嫁给他，丰厚的资助嫁妆。谢岳出任车骑行参军，升任秘书郎、司徒祭酒、丹阳城、辅军公曹。世祖任中军，引荐他为记事。齐朝建立，谢岳升任太子中舍人。建元初年转任贵阳王友，因母亲年老需要侍养，出任安城内史。回京后任中书郎。魏军王翦引荐他为长史，非常礼遇，受任黄门郎，兼掌吏部。不久转任太子中庶子，兼任骁骑将军，转任长史兼侍中。谢岳因早晚侍奉母亲有缺，坚决推辞不接受，世祖敕令他迅速就职，另外停止朝中值班，升任司徒左长史，出任吴兴太守。长城县百姓卢道优家遭抢劫，诬告同县殷孝悌等四人是劫匪，谢岳将他们收捕关押到县狱拷问核实。殷孝悌的母亲落实到登闻古院上诉，称殷孝悌被卢道优诽谤，冤枉被劫，有173人联名担保，当地官府不为其申理。谢岳听到殷孝悌母亲的上诉，于是向健康狱起奏复审，卢道优理屈供认，依法处斩。有关部门上奏要求罢免谢岳官职。谢岳又派典药吏煮汤失火，烧了郡外斋南乡屋五间，又擅自鞭打除身，被有关部门上奏，诏令一并赎罪论处，但在郡中被认为有善政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，任吏部尚书。高宗废除御林王， 领兵入殿，左右惊慌跑报谢月。谢月正与客人下围棋，每落一子就说他应当另有意图，下完棋才回斋房躺下，竟然不问外面的事。明帝即位，谢月又称病不处理事务。后来皇上宴会，功臣上酒，尚书令王彦等离席，谢月独自不起身，说陛下受命顺应天意民心，王彦妄图窃取天功作为自己的功劳。皇上大笑，打圆场。宴会结束，王彦招呼谢月同车回尚书省，想安抚他，谢月又正色说你的巢穴在哪里。王彦最初得次班见，谢月对他说我家太傅才得六人，你怎么一招就到这里。王彦很怕他。谢月加任兼右军将军，哥哥谢哭在无心，论起公事延迟，谢月就代为起奏，皇上见不是他的首级，被查问得以原谅，转任侍中兼太子中庶子、豫州中正。永泰元年转任散骑常侍、太子詹事，同年去世，时年45岁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为简子。当初哥哥谢哭任无心太守，谢月在蒸炉煮送别，谢哭指着谢月的嘴说这里面只适合饮酒。谢月在建武初年专以长醉为事，与刘倩、沈昭略用杯盏互相敬酒，各饮数斗。世祖曾问王翦当今谁能写五言诗，王翦回答说谢哭继承了父亲的丰腴文采，江淹颇有志趣。皇上建造禅林寺，敕令便撰写碑文。王思远是琅琊临沂人，尚书令王彦的堂弟，父亲王罗云曾任平西长史。思远8岁时父亲去世，祖父王弘之以及外祖父新安太守杨敬元都隐居退让，品德高尚，所以思远从小没有做官的心思。宋朝建平王刘景素征召他为南徐州主簿，深受礼遇。景素被诛杀后，左右亲信四散，思远亲自料理殡葬，亲手种植松柏。与庐江何昌宇、沛郡刘金上表为景素申诉，事情感动朝廷。景素的女儿被废为庶人，思远分给衣食来资助赡养，等他长大后为他准备成人礼的簪子和束发丝带，访求清白的配偶，倾尽家产送他出嫁，被任命为晋西王府军行参军、安成王车骑参军。建元初年任长沙王后军主簿、尚书殿中郎，出京补任晋陵王征北济士参军，府署迁为司徒，仍任陆氏参军，升任太子中舍人。文惠太子与晋陵王萧子良一向喜好世人，思远都受到赏识接待。思远请求出任远郡，被任命为建安内史。长兄王思玄去世，思远兄弟情谊极深，上表请求解职，未获准许。等到扶桑期满，又坚决陈述，世祖才答应他，任命为中书郎、大司马咨议。世祖下诏举荐世人，晋陵王萧子良推荐思远以及吴郡顾浩之、陈郡英瑞。少陵王萧子真任吴郡太守，世祖任命思远为吴郡丞，以本官代理郡中事务，舆论认为用人得当。因病离职，回京任司徒咨议参军，兼领陆氏，转任黄门郎。出京为史持节、都督广交越三州诸军事、宁朔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高宗辅政时未到任，仍升任御史中丞。临海太守沈昭略贪污，思远依据事实弹劾上奏高宗以及思远的堂兄王彦、沈昭略的叔父沈文济请求阻止他，思远不听从，依旧查办案件。建武年间升任吏部郎。思远因为堂兄王彦任尚书令，不愿一同居于内台权要的职位，上表坚决推辞，说近来频繁恳请，确实有微小的心意，陛下怜惜后代之恩，古今少有，我若辜负恩德，谁还应当效力。既已发誓亲事屈命，不再以陈俗玷污为宜，只因为我和王彦是至亲，必不宜同时居于险要，赤诚之心誓死坚守。我实在平庸浅陋，不值得奖励提拔，陛下甄别选拔的旨意本是允许我有一点节操，我果然不能以道理自持，有违知人察悟的明智，冒犯的过失诸罚在我自身，错误的赏赐私恩只会玷污圣名，权衡轻重，宁肯手持偏狭之心。况且也因为陛下以德行驾驭臣下，所以我可以依礼进退， 福望陛下思量垂怜，拯救宽宥，不使我陨落。如今若接受这个辱没的职位，三公也不以为态；若违逆之后，九泉之下也不以为惧。而我若苟且求取行路，自弃富贵荣华，渔夫也不肯做，我也希望免于此。此心此志，可怜可悯。如果陛下之命一定要施行，请罪于非礼，圣恩正把我置于通达之途，而我坚决要求摒弃压抑，自怜自伤，不觉流泪。仅冒犯抚越之诸，尽心以请。穷途则呼天，仰望上天垂照一次。皇上明白他的心意，便改授他为司徒左长史。当初高宗废立的时候，思远与王彦闲谈，对王彦说，兄长受世祖厚恩，如今一旦助人做这样的事，那人或许可以用权术相待，不知兄长将来如何自立。如果趁此时自杀，还可以不失身后之名。王彦不听。等到王彦被任命为骠骑将军，汇集子弟，对思远的兄长王思威说，隆昌末年，阿荣指王思远劝我自杀，若听他的话，哪有今天。思远立刻回应说，像阿荣所见的，现在还不晚。等到王彦败亡，思远因此得以没有受牵连。思远亲政修身，立身简约洁净，衣服床席力求素净。宾客来通报，总是派人先暗中查看，如果衣服肮脏破旧，就设法不让进来，如果仪表整洁新鲜，才与他促膝交谈。即使如此，宾客离去之后，还令两个人交替用扫帚服侍他坐过的地方。皇上的堂弟萧继昶性情豪放放纵，皇上心中不赞成他，对继昶说，你可以多次拜访王思远。皇上诛杀王彦后，升思远为侍中，掌管幽策和起居注。永元二年，升任度支尚书，未就职，去世，享年49岁。追赠太常，谥号为真子。思远与顾浩之友好，顾浩之去世后家境贫寒，思远接来他的儿子，关怀照顾十分周到。顾浩之字世明，幼年丧父，好学且有一行，最初举为秀才，历任官府阁职。永明末年，任太子中舍人，兼尚书左丞。隆昌初年，任安西咨议，兼著作郎，与思远都擅长文章。建武初年，因病回家，高宗亲手写诏书给思远说，此人特别可惜，于是就地拜为中散大夫。去世，享年49岁。王思威，永元年间任江州长史，被陈伯之杀害。使臣曰，德业完成为上，技艺完成为下。看那几位先生的修身，岂只是清净自身，高雅事业，取得隆盛基业，履行礼义，可以劝勉世俗风范啊。君子处于世间，可说是美好了。再曰，江纂继承事业，在时事艰难时闻名。何昌与为旧主申冤，言辞出于义。谢哭进献寿酒，季和悦又讽刺。思远退时自宫，冲淡之心笃实寄托。